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2月15日，2020年啊，我们是读到新约圣经的启示录。今天是第50周的分享，内容是从启示录的第6到第10章。那我们晓得启示录在讲三件事情，就是约翰所看见的事，以及现在的事，现在的事就是写给七教会的书信，以及将来必成的事情。那么也讲到启示录呢有4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约翰看见人子啊，得到启示的意象，写在第1章。第二个意象呢是在第4章，神指示约翰将来必成的事情。那么在第二个意象就包含7印7号7晚的灾难和审判。那么我们上一周讲到第4章第5章，说到第二个意象的开始是从天上的敬拜开始，然后呢要转到灾难和审判。那在天上的敬拜就写在第4章第5章，然后呢这个羔羊就把这个书卷交给天使，那么天使呢就揭开第1印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呢要看到的这个第6章的部分内容啊。所以第6章呢在记载啊揭开6印的这个内容啊。所以我们来读这个第6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被7印封严的书卷啊打开来。那么一打开来，在第6章呢的头4印就讲到有4匹马啊，4个骑士。那么第1印呢是讲到有1匹白马跟一个白马骑士。那我们不要跟后面啊启示录讲到了这个白马呢来啊有这个混淆的情况。在后面呢讲到骑白马的是耶稣基督，那这里呢不是在讲那件事情啊。所以呢他在揭开第1印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每一印的这个马颜色不同，那么手上白马骑士手拿的这个啊东西也不同。所以呢第一个白马呢他手里拿着弓箭的弓，头上戴着冠冕啊，冠冕呢通常代表权柄，那弓呢就代表能力。所以呢这个白马骑士出来呢就代表他有权柄啊，有能力。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白马呢象征的就是要去征服，就好像一个啊也很有强烈啊野心的这个军事家政治家出来啊，带着他的军事力量要来征服这个啊其他的国家这样子啊。第2印呢讲到有1匹红马啊，红马呢象征的是战争和杀戮，没有和平。所以呢给红马的骑士是一把大刀，然后说到没有和平，然后这些人呢会充满仇恨互相杀害。那红色呢也代表流血，那流血跟死亡的事情就是人类互相残杀的结果。那这样子的预言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4章第6节，当主耶稣对门徒说到末世的预言的时候呢，他就告诉门徒啊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哪些预兆。那他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啊。所以这个红马呢就代表人类的征战。那第3印掀开来的时候呢是有1匹黑马的骑士，黑马呢手上拿的是天平，那天平呢主要就是用来这个评估啊，断定价值。所以呢他说手里拿着天平呢、啊、象征这个物价的上涨啊。因为你说这个天平呢拿出来以后，他说1钱银子买1升麦子， 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那你要晓得，一钱银子呢是当时的人啊一天的工资，那么一天的工资呢只能够买一升的小麦，一升的小麦呢只够一个人吃一天呢、啊，所以你当天赚的钱就只能给自己吃饱肚子而已。所以代表说用天平来定出高价格的粮食哈，也可能是因为饥荒引起的物价高涨，所以呢人要用他大部分的收入去买粮食，生存就很困难。那下面说到油和酒不可糟蹋，那代表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是说油和酒不可错误的对待，就是说不可以用不公平的对待啊，也就是说讲到油和酒不可糟蹋的意思，就是说不可妄自啊，就是说啊不可糟蹋呢，就是说妄自抬高价钱的意思。所以这个我们看见，当有人类有战争的时候呢，就必然会带来饥荒啊。如果你注意新闻的话，你会看到啊伊索皮亚的战争啊，现在啊的动乱，那么很多的难民那、啊、在住在难民营里面呢，他们就缺乏啊粮食，缺乏水，缺乏很多的东西。那因为战争的关系，你也没有办法有耕种，有牧养牛羊，很多的地方都被迫害。所以我们就了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带来这个经济上的问题。那么第四印说有一匹的灰马，灰色的灰。那我们知道灰马呢，就代表死亡啊。我们看见死人的脸色呢是灰色的，所以灰马带来死亡，然后阴符也跟着它。阴符呢，在原文的意思叫做阴间啊，阴间。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会读到阴间这个字，阴间呢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死人所在之处。那我们啊在读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有一个分辨哈，因为呢啊我们读到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他有讲到死亡和阴间哈，必要把死人交出来。那这个交出来以后呢，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就要被丢入火湖。所以呢我们可以啊有一个啊分辨，就是说阴间跟第二次死亡的火湖呢，应该是代表不同的地方。所以很可能啊是啊神学家也这样讲，阴间呢是一个死人所在之处啊，就是在到最后啊大审判中间的一个啊中间的地方啊中间的地方。所以这一匹灰马出现了啊，灰马呢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要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呢？所以灰马用的呢就是有刀剑啊，有饥荒，有瘟疫，有野兽，代表他有这个死亡和阴间的权柄来杀害这个四分之一的人，用这种方式。那这里的瘟疫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现在啊是在新冠病毒的期间，很可能啊大家也认为这是一场瘟疫。在这个啊六章八节所说到的瘟疫哈、啊、你的圣经可能在旁边会有个小字说瘟疫呢，又翻成死亡。所以瘟疫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死亡。那么死亡呢，有自然死亡，也有呢非自然的死亡，就是说像是惩罚性的死亡，或者因为很得到一个致命的疾病而死亡。如果呢把这个字呢当作是因为致命的疾病来死亡的话呢，那么就可以翻译成瘟疫啊，因为你得了瘟疫呢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病来突然死亡这样子，所以就可以翻译成瘟疫。所以他在翻译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好，讲完了四印啊，四印就是说四匹马四个骑士出来啊，这个在这个地上啊有杀害有迫害。好，那么六章九节呢就讲到第五印，他说第五印打开的时候呢，就看见什么，就看见祭坛下面哈 有这个殉道的人，祭坛下面有殉道的人，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所以你说第五印打开来的时候，不是看见灾难，而是呢听见在祭坛下面殉道的人呢在大声的呼喊，呼喊什么？呼喊说，神啊，你的公义审判啊应该要来了，你要我们等到何时才会看到你公义的审判？所以祭坛下面呢的呼喊呢，就是代表说他们盼望神公义的审判赶快来，圣洁真实的主啊，为何审判还没有来？而这个祭坛下面这些殉道的人呢啊，那有这样子的呼喊以后呢，就有声音来回应给他们，先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啊。那我们之前有读到白衣的意思，白衣的意思呢，如果你记得的话呢，我们在啊这个前面啊七教会的时候呢，就有讲到三章四节，三章四节呢就讲到说啊，你会有白衣，白衣代表配得，因为呢在啊，这个患难的时候呢，站立得住，是一个圣洁，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啊。所以呢，这个白衣是这个意思。等一下，我们读到第七章也有讲到白衣哈、啊。这个白衣代表从大患难中出来，一种救赎的观念。所以呢，他说有白衣赐给他们啊，赐给这些殉道者，对他们说，你还要再安息片刻，还要再等一下。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呢？六章十一节说，等到有其他的人啊，有其他的殉道者来成全了这个数目，满足了这个数目的时候，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所以在啊，我们了解七印七号七晚，那么到了第五印的时候呢，是一个呼喊，然后神的回答是说还要再等啥、啊安息片刻，那是代表就是说神呢要让最后大审判的来临、哦、还在我们叫做 put on hold， 还在啊暂停当中，还没有准备要施行出来。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代表有一段宽容忍耐的时间，希望人可以回转啊。所以呢第五印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到了第六印呢啊，到了第六印呢，就是很厉害的一种啊，天摇地动哈、啊，山川都移动位置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他就看见说，你看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啊，月亮变红，天上的星辰都坠落一地，就好像天上再也没有星星那种啊，很可怕的景象啊。那这种很可怕的景象是在描述神的愤怒发生的时候是如此的严厉，那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说地上的君王，六章十五节，他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啊，这些人都怎么样？赶快要找一个山洞或岩石穴啊，要去藏起来，躲藏起来，避免这种天摇地动、山崩地裂的这种情况。只是呢，他这里说，即使啊有这些山能够把你啊盖在身上的，那还有还能够躲避这个做宝座的愤怒吗？意思就是说，神的愤怒是如此的激烈哈、啊，有谁能够躲避呢？哈、啊，有谁能够躲避？所以是代表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哈。啊，这是第六章讲完了六印啊，所以头四印讲四匹马、四个骑士来地上施行各样的灾难，第五印讲到殉道者的呼求，公义的神啊，你的审判何时来临？第六印呢，讲到在神愤怒的情况之下，无人可以站立得住。那么到了第七章呢，他就等于是暂停，所以从第六印哈、啊、到第七印中间呢、啊，是一个暂停的时间，那我们叫做有一个插曲进来。所以我们在了解第七印七号七晚哈、啊，我们啊不是用一个线性的时间顺序来了解，好像说啊七印完了以后，然后第七印完了以后就是七号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开始， 然后七号完了以后又是第一晚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开始，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是呢第一印到第六印打开来以后，那么到了第七印的时候呢，就等于第七印呢就是掀开来的意思，就是啊后面呢有这个一到七号，所以呢它每一个编排的方式就是有六印，然后到了第七印，七印呢等于是一个暂停，然后呢有七号，第一号到第六号，到了第六号也是一个暂停，然后呢七晚的灾难是最后的灾难，所以第一晚到第六晚以后的第七晚，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是第七印第七号第七晚同时发生同时完成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用这样子的观念啊去了解七印七号七晚之间的顺序啊。所以呢他说讲到在神的愤怒来临的时候，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在这么大的灾难之下，有谁能够不受到伤害呢？所以在第七章就给一个圣徒一个安慰。所以呢第七章一开始说有四个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当时的人并不了解地球是圆的啊，以为这个地是四方形，所以用这样子的观念说站在地的四角掌管四方的风，那这些风吹起来是很厉害哈，是要来啊这个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呢神借派天使去告诉这站在四角落的天使说，你要暂时等一下啊，先不要施行灾难，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有一个天使要拿着神的印呢，在属神的人的额头上盖印以后，那么你才开始，就代表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呢，不会去伤害那个额头上有神印记的儿女啊。所以这个前面第六章第六印讲到，哇，这么厉害的这个天摇地动，有谁能站立得住呢？第七章就开始讲一个保护，保护神的子女，所以先要去盖他们额头的印。那哪些人呢？所以你看到第七章的四到十八节呢，他是讲到盖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啊，十四万四千人。那这个数字是用什么样方式去理解呢？啊，我们就晓得这个数字啊，不是用一个真实的一个数字来了解，而是用一个啊一个代表性。因为这里面呢，如果按字面来解释，那你说十四万四千就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一万两千。但是你注意看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呢，但支派不见了，但支派是在以色列的最北边，那但支派为什么不见呢？那你就要回去看这个前面啊四世纪的部分。所以但支派没有了，被马拉西支派给取代了，就是说约瑟以后呢有以法莲跟马拉西啊，所以约瑟好像出来的是出来两个支派。所以呢我们理解哈，因为我们在啊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特别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讲到一个余数啊，余数的观念，余民就是说剩下来的一个以色列的人。那我们也从整本圣经了解亚伯拉罕承受神的应许，要得着这个产业，得着这个祝福，那是由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承担。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并不是从血脉来计算的，而是呢从以信为本的人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承受这个产业啊，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啊，整本圣经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在告诉我们。所以这里面呢，他讲到十四万四千是一个代表数字，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那当然对当时的人哈，这个千哈已经是他们思想最大的数目，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说一亿两亿，这个亿啊是目前我们最大的一个单位啊，超过亿以后我们就只有说十亿百亿千亿嘛哈，所以我们没有另外一个单位来代表 比义更大的数字啊，所以我们理解144000在当时来讲用一个代表性的数目，也是讲到呢神没有弃绝啊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个罗马书11章的1-2节保罗说什么，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那再来讲到这些盖印的人以后呢，在7章9节讲到约翰看见有很多很多的人啊，四面八方的涌过来，他没有办法数得清楚啊，这些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地，有很多的人来到了宝座跟羔羊的面前，代表全世界各处得救的人，数不尽的人呢，他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呢，他们身穿白衣啊，身穿白衣。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这些人呢是从神那边救赎来的，然后在宝座前面敬拜。那这个啊7章13节就有一个长老就问约翰说，那你知道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吗？约翰说，我主你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你知道啊。然后呢这个长老就对他说啊，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哈，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代表是他们在患难当中哈，坚持他们的信仰，没有妥协，是在信仰上得胜的人。但得胜人不见得就是说啊没有殉道哈，可能是殉道的人。他虽然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哈把衣裳洗白了，所以他就是说这些人在啊神的宝座前面昼夜的要来侍奉，然后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7章16节17节说的啊，这些人呢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哈。所以这个我们也晓得，后面有讲到说，在当那个时候最后得胜的时候呢，神要擦去人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伤啊。这个我们了解是最后的一个状态。那么7章16节跟17节呢，其实呢也是在以赛亚书啊，在以赛亚书呢第49章的预言。所以如果你有圣经，你就翻开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的49章哈，我们从8节来这个读起哈。耶和华如此说哈，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啊，使你做众民的宗保，那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啊。所以呢啊，这个后面启示录7章16节17节呢，其实就是引用了以赛亚书49章8-10节的这个预言。好，所以呢在这里讲完了，就是说在第六印结束，在第七印开始之前有一个插曲，这个插曲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插曲的目的就是神的保护和眷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个背景，就是说当时的这些信主的信主的信徒呢，他们是受到罗马政府很大的逼迫。当你在很大的逼迫，有生命危险，有生活困难，有这个非常难熬的日子的时候呢，有人可能就想要离开信仰啊，妥协，然后换得可以 啊，保存生命，可以过比较好一点的生活。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说，在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呢，神的应许是要保护那些在主里面站立得住的人。所以这里第七章呢是一个安慰跟保护哈。所以到了第八章，就是预备要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他说天上呢怎么样，极静也有两刻。刚才我们讲到有天上敬拜的声音，天现在好像啊，突然哎，一切声音都没有 silent 啊，没有声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好像哎，在这种很肃穆严肃的情况呢，看见有七位天使得到了七支号，那么就准备要吹号。那么在吹号之前，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那金香炉上面呢有香气，那金香炉呢就伴随着这个香气呢，就啊上来，就代表什么呢？啊，我们看一下哈，就代表 ，OK， 好，就代表这个啊圣徒的祷告啊，就代表这个圣徒的祷告要一同献在这个啊祭坛前面啊。所以这里面呢，就让我们了解啊这个部分呢。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请你啊打开这个圣经看一下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想到呢，这个他说八章四节，他讲到那个香的烟跟圣徒的祈祷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啊，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面呢，就让我们想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讲到就是说要奉献在祭坛前面的这个香哈，是要倒得非常的碎哈，倒得极细，倒得极细。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可以啊理解这个部分哈。那是写在出埃及记的30章36节，他说这香要倒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的前面，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在启示录8章3节，要开始执行七号之前呢，会有香跟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面。那这些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祷告的内容啊的思想，圣徒的祈祷呢，跟刚才第六章揭开第五印的时候，那些为神的道、为主做见证而被杀的人的这些灵魂呢，在祭坛下的呼求说，圣洁真实的主，赶快施行审判吧。那如果这个8章3节这里所说圣徒的祷告，指的就是在第六章这个深渊的祷告的话，那么你用这样子的思想，当天使献上金香炉，献上圣徒的祷告，就是说这些圣徒的祷告来到神的宝座前面呢，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的祷告被听见了，一个审判就要开始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就说祭坛的火啊，8章5节，祭坛的火就倒在地上，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然后拿着七支号的天使哈，就预备要吹哈。所以这里面呢，那我们从这里啊，也给我们一个鼓励啊，鼓励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哈，你要相信祷告的力量。好，所以这个七号就预备要开始吹了。那我们现在就了解哈，在8章7节到8章13节呢，就讲到四个天使吹了四号，所以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那这里我们稍微有一点概念哈。刚才我们讲到七印有第一、二、三、四，四印有四匹马、四个骑士，他们呢施行的这个灾难呢是对人的。啊，对人的身上，但是七号的头四号呢，是对自然景物，对自然景物，当然对整个自然景物，对环境的灾难呢，也是等同于这些灾难呢临到我们这些人的 人类的身上。所以这里面好，我们就了解这个七印跟七号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他讲到这个头六印的灾难呢，是对所有的人啊，但是在七号呢要吹响的时候呢，他讲到的是头六号的灾难呢是对那些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我们刚才有读到这个第七章的一个插曲，所以我们的了解这个七号的灾难来临是有一个目的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对这些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是神要用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呢来呼求人来悔改认罪转向神的啊，所以这个目的是在这里的。好，所以这个头四号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好，我们怎样来理解？第一号吹响的时候，他说有暴子跟火啊，天上下，好像我们这里也经常下冰雹哈，这个就打下来很厉害哈，所以呢，第一号下来呢，就植物大量的减少，因为被烧被打坏的很多哈。那第二号呢，它是讲到一个海水污染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海水呢变成血，然后海中的活物呢，啊，死了三分之一，船也坏了三分之一，这是第二号海水污染。第三号呢是讲到一个水源污染的问题，所以讲到这个烧着的大星从天上掉下来，那就污染了江河的三分之一。那这个星叫做阴沉，阴沉就是苦的嘛，所以呢你掉到水里面，这是所以江河的水本来是可以喝的，现在变成苦的，就死了很多人啊。所以第一号是植物减少，第二号是海水污染，第三号呢是水源污染，那第四号呢是讲到一个光源的问题。他说日头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那少了三分之一就变黑暗了，就没有什么光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啊光源减少的事情。好，这个就是这个部分啊，我们就了解。那到了八章的十三节哈，八章的十三节呢，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八章的十三节，八章十三节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啊，这个啊，讲到说有三个，有一只大鹰在天空飞啊，然后呢，讲到这个啊，有一只喊大喊了三次的祸灾，祸灾，祸灾。那每一个祸灾呢，就代表一个很大的灾祸，所以三个祸灾代表三个灾祸。那三个灾祸呢，第一个灾祸呢，就是在第啊下面的第五号发生的时候。所以我们先跳过来看哈，九章十二节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又来。好，所以第一样灾祸是第五号。那再来呢，第二样灾祸呢是写在十一章的十四节十五节啊。十一章的十四节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要到了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就明白，那我这个是祸灾，祸灾，祸灾哈，为什么如此的厉害？一个是五号，一个是六号，一个是七号，为什么如此的厉害呢？你就看第九章在讲这个第五号吹响的时候。那么第五号吹响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他说有一个星从天上落到地上，然后就得到无底坑的钥匙，钥匙就代表权柄，所以他可以把无底坑打开，打开以后呢，就有一阵烟上来，然后就有蝗虫飞出来。所以这里面呢啊，我们就了解，第一个呢，从天落到地上的心代表的是谁？那如果有人说啊，可能是一位天使哈，天使从神的手上拿到无底坑的钥匙打开啊。犹太人也常常认为天上的星辰就是天使，但是呢，更多的啊学者认为，包括有一些经文支持的这个星呢，天上坠落的星呢，是代表的是魔鬼啊，是魔鬼。神使用魔鬼 有他有权柄来执行灾难。那这个部分天上的星掉到地上代表的是魔鬼呢，如果你看到以赛亚书的14章哈，第12节到第15节有讲到这个事情，他说明亮之星啊，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啊！就是讲的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魔鬼要坠落到极深之处。那同样的，路加福音10章18节，耶稣也对门徒说啊，路加福音的10章18节，耶稣对门徒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那等一下我们后面也会讲到这个啊，撒旦呢从天坠落的事情。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呢，我们就用先这样的思想明白，这个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呢，指的就是撒旦。那么他拿了无底坑的钥匙，要打开无底坑。那无底坑呢是什么地方？真的是说啊，在约翰的时代，认为一个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坑啊，无底坑，那里面关闭这个邪恶的天使吗？是真的有一个地方吗？还是用无底坑呢，在代表一个邪恶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包括啊，下个礼拜我们读到了启示录11章啊，会讲到说从无底坑有那个兽上来啊。我们这礼拜在读经指引已经讲了，然后就会有兽上来哈 啊这个样子一个啊情况啊。到了启示录的20章呢，又讲到说有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拿着无底坑的钥匙跟一条大链子，把那个魔鬼撒旦呢捆绑丢在无底坑里面啊，这个关闭1000年啊。这个同样的，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8章31节，你要8章31节，当这个鬼哈，耶稣要赶鬼的时候，那个鬼就央求这个耶稣哈，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结果那群鬼呢，出来一个附在一群猪的身上，就跳到山崖去了哈。所以这样的了解，我们就了解说，无底坑呢是一个邪恶的地方。所以从这个邪恶的地方出来一群蝗虫，那代表这是一个蝗虫之灾啊，这个蝗虫要使人痛苦，久死不得。那如果啊，我们对蝗虫有认识的话，我们知道呢，一般的蝗虫只伤害植物哈，不会伤害人。所以我们看到在非洲哈，看到新闻有这个蝗虫灾害的时候啊，那些啊非洲的大人小孩哈，就会去用网来捕捉蝗虫。然后呢也把蝗虫烤一烤，然后当作食物来吃，因为蝗虫把他们的食物都吃掉了嘛。可是呢他说无底坑出来的蝗虫哈，你看它的形容是很可怕的，特别说这个蝗虫啊有蝎子的能力，而且呢这个蝗虫长得很可怕之外呢，它有一个尾尾巴啊，这个尾巴像蝎子的尾巴，那如果有人被这个蝎子的尾巴给叮到了啊，就中毒了，那他就啊痛苦哀嚎5个月哈，然后呢想要死死不了的那种情况，那代表非常的严厉厉害的痛苦。那这个蝗虫出来呢，伤害什么样的人呢？啊，在9章4节说，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所以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说，哎，我们有7印啊，有这个头4印的灾难，然后再来有7号，有头4号的灾难啊，然后再来是第5号。那这个时候是要伤害那个没有神印记的人，因为这个目的是要让人啊一个啊回转，是一个审判，也是要人回转的情况。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就看见第5号呢是一样很大的灾祸，很大的灾祸。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就思想，人在灾难中 他会积极的想要寻求死啊，得到一个解脱。可是呢，怎么没有想到说在灾难中哈，不是积极的寻求死的解脱，而是来寻求悔改转向神，从神那边得着恩典，得着医治哈。我们觉得这个思考哈啊，应该是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寻求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从启示录读到呢，他们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们是要积极寻求死。好，那下面九章十三节啊，就讲到说第六号了啊，第六号吹响了。那么第六号吹响，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第六号的形容哈，他说这个从伯拉大河啊，这个四个使者释放。因为等一下我们下礼拜读到第六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第六号的描述跟第六晚呢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相似。所以也是同样讲到这个有伯拉大河啊，释放使者，像无底坑的使者，然后预备好了，然后出来一个这个怎么样，一个邪灵的大军啊，一个邪灵的大军，然后出来啊，非常的厉害，然后呢要施行各样的灾难。所以九章十八节说，他们口中所出来的火、硫磺、烟呢，这三样的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哈，所以非常的厉害。那么九章二十节就是对这个六号的施行做了一个结论，就说在这个当中已经死亡的人以外，没有死亡的这些人啊，侥幸这个得以生存的人呢，九章二十节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的手所做的啊，所以我们就明白哦，原来这里的观念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目标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个六号是要伤害额头没有神印记的人，除了是一个审判以外，也是一个挽回的啊一个啊目的啊，挽回的一个目的。只是我们从六章啊九章二十节看见呢，人在这么大的灾难当中呢，仍然怎么样不肯悔改，还是继续的去拜那些鬼魔，就是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不肯悔改的人。好，这个就是七号的头六号。那么这个部分完了以后呢，下面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进入第十章的第二个插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神在施行灾难当中的时候，都好像有一个暂停，这个暂停呢就有一个插曲进来。所以刚才讲到这个啊，第一个插曲是在第六印结束以后，他就这个形容第七章的部分呢，就形容神要保护的一群人啊，就是他的额头上盖印。那当然后来我们啊，也可以明白哈，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哈，凡是听了福音、信了耶稣的人哈，就领受圣灵啊，作为印记，就等于说我们身上也是有印记。印记呢，代表是一个归属权，所以盖了印章的啊，就等于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所以你盖了神的印章啊，就代表说这是属于神的。那在启示录里面呢，有两群盖印的人，一群是盖神的印的人，是属神的儿女；另外一群呢是盖兽的印，是属这个兽的儿女，也就是我们这礼拜在读经的内容。好，所以第一个插曲在六印结束以后，代表神要保护的一群人；第二个插曲在六号结束以后，在下面还没有开始之前，代表什么？代表要传预言。为什么要传预言？传预言的目的就是什么呀？啊，我们在启示录一开始就讲，凡读这书上预言，读了听了就去遵行的人是有福的人。所以读了预言，读了神的话语呢，就是听了要能够悔改遵行神的话嘛。所以这里面启示录呢，不但是讲灾难，更讲到神的恩典、宽容、忍耐。所以第十章他就讲到有一个大力天使啊，有一个大力天使，所以这个大力天使从天而降， 所以我们就看到十章一节对大力天使的描述是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啊。那如果你记得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六节也讲到，但以理在异象里面看到的天使是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对天使的描述是这样。这个天使下来呢，他手上拿一个东西，就拿着一个小书卷是展开来的，所以书卷展开来就代表说你好像可以看到这个字啊，看到这个字。这个天使下来哈，是非常的这种啊雷声震动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轻那个十章四节就说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你知道吗？这个约翰正要把这个他所领受的东西写下来的时候呢，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七雷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这代表是一个代表是一个奥秘哈，这个奥秘的事情呢你不可以写下来。所以可能这个七雷的内容哈，在这个时候没有启示出来，但是呢我们到了第十章第七节，他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所以在七号还没有吹响之前，那么这个奥秘呢是封住的，等七号吹响以后呢，神的奥秘就解出来了，就七雷的内容在七号之前呢是封住的。那七号之前有什么呢？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说七印七号七完，在第六印完了以后，在第七印的时候呢是暂停的状态，然后七号开始，一到六号完成，到了第七号是暂停的状态，然后呢是第一晚到第六晚的灾难，然后呢最后是七印七号七晚同时出来，同时完成嘛。所以你就明白说在第六号跟第七号中间呢，等一下呢我们会下礼拜会讲到有六晚的灾难呢要出来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这个有这个小书卷出来，然后呢再来是怎么样，再来是讲到说把天使呢把这个小书卷呢交给约翰，叫他吃下去。那约翰呢吃了这个小书卷呢就觉得怎么样，吃的时候呢口里甜如蜜，到了肚子以后就觉得发苦了。那这个代表说吃下去的小书卷呢是一个预言，十章十一节就是说是要对多民多国多方多主的说的预言。那我们在读圣经也知道，之前也有两位先知吃过书卷一位呢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那在耶利米书的十五章十六节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啊，就把这个神的话语吃下去。那么在以西结书呢三章一到三节也讲到，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所以吃了神的书卷，吃了神的话呢，目的是要说出来，要去传讲。所以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就说，以西结就开口吃了这个书卷，然后呢他说吃了以后就觉得口中极甜如蜜啊，极甜如蜜啊。同样的在诗篇的119篇103节也讲到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啊比蜜更甜啊，比蜜更甜。那当然我们读到了这个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 啊，启示录啊，我们今天读到了第十章，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束啊。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多多的思想啊，一个生命哈、啊、能够成长，一定要吃健康食物才会成长。那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食物呢，就是神的话语。那这里面也讲说，我们把神的话语吃下来，口中极甜，但是吃下去的东西呢是要消化的，所以神的话语吃进来，进入我们的思想，我们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把它想思想，然后消化，消化以后呢，就成为你的话语，你能够说的话，然后你能够讲给别人听。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不管是啊，约翰在启示录第十章领受的这个预言，就是吃下这个小书卷，或者是耶利米吃下的书卷，或以西结吃下的书卷，他都讲说，你吃下去以后，你要去讲给以色列人听。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责任的弟兄姐妹，我们把神的话语吃进来，把圣经的话语吃进来，吃进来以后，请你务必要消化吸收，成为你自己的话语，你去传讲给你的亲人朋友听。啊，我就记得啊，有一次我读到这个啊，美国纽西教会哈、啊、Willow Creek Church， 那里面呢有这个啊马克牧师 Mark 跟啊 Bill Hybels 那个他们的主任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啊感染力的基督徒哈、啊，就是说 Contagious 的 Christian。他说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必须注意有三个要素哈、啊。第一个要素呢，就是呢，你要里面要吃下神的话语，然后呢，你口嘴巴要能够讲。第三呢，那还有呢，你要有生命见证，然后你要去接触人。所以，因为你这样子，你才能够怎么样发挥感染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何在我们的家里面有感染力呢？当然是我把神的话语吃进来，消化了，成为我属灵生命成长的养分，然后我的属灵生命成长了，我有消化，所以我能用我自己的口说出来给别人听，说得清楚，说得明白，同时我又有这个生命的见证活给别人看，然后我去接触人，在旁边当中，我就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哈。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啊期待。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来祷告哈。恩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要知道你的话语极其的甜蜜，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很喜欢，我们读了很喜欢，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消化，然后我们呢能够讲，能够清楚的讲给别人听，而且不但能够讲，还是有生命活给别人看，这样子别人才会羡慕啊！我们得着的基督的恩典，基督的生命是极其的美，极其的美好，是一个很棒的祝福。如果我们自己活不出来，我怎么样告诉人这是一个有福的事情呢？所以让我们今天晚上在主的话语里面再一次被你的话激励我们的心，那我们在年底的时候，主啊，我们给自己一个尾声，一个承诺，我们在主里面继续的认真的要来在神话以上扎根，让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是能够发出亮光的，是有盐分那样子的味道的。主，你就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听了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跟感动啊，要活出这样的生命。谢谢恩主，也借着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啊就到。